好，弟兄姐妹平安。哇，今天那个下雨啊，又时间又拨快了。感谢主，感谢主哈！你们为了这个不管时间拨慢还是天气恶劣，还是愿意要到耶和华的圣殿来听到。感谢主，这就是得胜的秘诀。好，我今天要讲得胜的秘诀哈。什么是得胜的秘诀啊？有几个哈。就是把眼睛睁开来，然后呢，把耳朵呢拉长耳朵，然后呢勤做笔记，这就是得胜的秘诀哈。好，我们呢开始，大家一起来念出埃及记哈18章8到16节。好，我们一起开始念哈。那时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我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呢念过这一段圣经出埃及记，可能很多人呢念完这个创世纪，哎，就念不下去了哈。出埃及记是很重要。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是为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来感谢主。主啊，你不但是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主，今天也是你得胜的日子。主，我们真的是为今天的聚会来感谢主，为真的是外面下着大雨，主，我们来感谢你。主，为着弟兄姐妹真的是不辞辛苦的来到圣殿来敬拜主，主，我来感谢你。主，真的是有耳的就应当听，就求主帮助我们，也帮助我真的是放胆讲神的话，也帮助弟兄姐妹真的是能够来听神你自己的话语。孩子将祈求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大家呢都有拿到这张这个Program sheet 的后面是我的大纲哈。那我刚讲了得胜的秘诀是什么？你今天来到这地方，哎，就是一个得胜的秘诀哈。那这边后面列了我的4个大纲：认识你的敌人，胜败之间，纪念神的旌旗。结论呢，举起神的旌旗，得胜有余。这些还不是得胜的秘诀哈。啊，这些还不是得胜秘诀。得胜秘诀在我讲道当中哈。好，这一章呢，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看到这个地图哈。那这个是，他们出埃及呢，从这个埃及，他们出过了红海，到了利非定，哈，大概是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呢，这是第一次，然后那个以色列人呢打仗哈，第一次打仗。啊，在这一段经文呢，就讲到哈，哦，亚玛利人来到利非定。然后就跟这个以色列打仗。那我们这个要打仗之前呢，你要先认识你的敌人啊。你如果不认识你的敌人，你怎么打呢？对不对？好，认识你的敌人，这亚玛利人是谁呢？亚玛利人呢，在旧约创世纪里面讲到哈，亚玛利人是以扫的这个孙子哈，就以东啊，他是以东人的一个旁支，他是住在迦南的这个南地哈。那严格说来，他不是属于迦南人哈。那在巴兰先知有讲到， 亚玛利人是最早开始的一个国家，最早开始的国家。如果有这个国家的话，就代表他的这个军事啦、武力啦都是很强大哈。所以呢，亚玛利人当时是非常强悍的。那各位想想看，以色列老百姓刚刚从埃及出来，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带了什么？什么都没带啊，就是所以他们也不会打仗。为什么？在埃及他们是怎么样做工的嘛，做那些砖，所以埃及人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然后呢，过了红海，虽然是埃及的那个法老军兵去追赶，他们有没有打仗？没有啊，摩西一把杖举起来，红海就分开了。所以他们看到埃及人的军兵还有那个全部在红海淹没当中，所以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打仗的经验。然后才刚出一个月啊，就遇到这个敌人了哈。好，这个就是认识你的敌人，这亚玛利人。那在出埃及记17章还没有讲得很清楚，这个亚玛利人到底怎么一回事哈。然后你看，在生命记25章17到19节，我念给大家听哈。你要纪念你们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利人呢在路上怎么带你？他们在路上遇见你的时候，趁你疲乏困倦，击杀你进后边软弱的人，并不敬畏神。所以亚玛利人是怎么样一个人？他不敬畏神，他是趁你软弱的时候，他趁你没有防备的时候，他是从后边来攻击你，这就是你的敌人，这就是你的敌人。而且他们是不敬畏神哈。我们再看一下亚玛利人哈，完全的亚玛利人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我们的肉体。那讲到完全的致死老我哈，撒母耳记上15章1到3节，这个地方是怎么讲呢？撒母耳对扫罗说，那个时候扫罗是被高抹的以色列君王，所以呢，被高抹之后呢，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仔细听啊，当撒母耳高抹扫罗王的时候，然后跟他讲耶和华是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在路上亚玛利人怎么样带他们，就是带以色列怎么样抵挡以色列老百姓，我都没有忘记，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哇，你们看到这个，看到旧约，看到这一段，你们就会说神怎么那么残忍啊，要把这些人呢，连男女孩童啊，吃奶的这些婴孩、牛羊骆驼，一个都不能留，全部要杀尽。神真的是很残忍吗？几乎要把整个民族都要灭亡。OK， 但是呢，我们就看到这个扫罗呢，他怎么样，在撒母耳记上15，他怜惜亚甲，亚甲是那个就是亚玛利王哈，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是下贱瘦弱的哈，尽都杀了，把这些不好的这些全部都杀了，他也不要，扫罗也不要哈。哎，扫罗还为此申辩呢，他还为自己抗辩说，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给耶和华。哦，我要保持这些很好的牛羊，这些呢我要献给耶和华的。那不打紧哈，根据撒母耳记上15章12节，扫罗还立了一个纪念碑嘞，他立了这个纪念碑怎么样？你看看我扫罗王，哇，把那个亚玛利人全部杀败了，然后呢，他把那个亚玛利王的亚甲王掳掠过来了，又把他们的最好的牛羊，哎，我设了一个纪念碑。当我们做好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觉得好伟大，自己好棒啊，然后要叫所有人知道，哎，徐威啊，我啊，你看看做了丰功伟业，要让所有的人知道，这是扫罗，他为自己立了一个纪念碑，说他把亚玛利人打败了哈，是他自己说哈，他把亚玛利人打败了哈。所以呢，他说出他不在意神的话或神的心意，他只关心他自己的荣耀。当撒母耳为扫罗所做这个质问他的时候呢，扫罗还继续的抗辩说，哎，我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啊，你叫我把那个亚玛利人杀了，我真的是遵照了，他还为他自己抗辩啊。 但是百姓呢却在这当灭的物中呢取了最好的牛羊要献给耶和华。这表明说哦，我们肉体这坏的部分呢全部都灭绝了，但是我还保留怎么样肉体上好的部分。我们常常会觉得哈，我们真的是我们的这个老我呢有分两个，一个好的一个坏的。我们坏的部分呢，我们当然是理当要给它弃绝啊，像是脾气暴躁啦，或是反正有很多不好的那个肉体，我们都希望赶快灭绝。可是我们好的部分怎么样？我们常常不愿意灭绝，我们常常希望是保留哈上好的部分哈。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哎，我们比别人好，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好的部分去掉呢？通常我们是会用怎么样？我们好的部分来怎么样？为神来做事哈，为神来做事。所以呢，每当我们说自己很好的时候，当我们说哇，我们真的是，你看看那个人，每个礼拜天他都不去聚会，我每个礼拜天都还到磐石教会聚会，我每个礼拜五都去查经班，我礼拜三都去祷告会。你看看这个人，他什么都不去，然后呢，每次到帕拉的时候他就来了 ，OK， 觉得我自己你看比他多好。这就跟扫罗一样 ，OK， 我们把我们最好的怎么样，要让人家知道。所以当撒母耳呢，结果耶和华就跟撒母耳的耳中怎么样，听见有羊的叫声，有牛鸣，然后就问那个扫罗，哎，这些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所以呢，扫罗就 OK， 骗不了这个先知嘛，就说哦，这些呢，我是要把最好的呢，要去献给耶和华。撒母耳就回答说，耶和华岂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呢？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这大家都知道，听命胜于献祭。神不要我们献最好的，神要的是你有没有听我的话，你听我的话胜过你去献最好的祭哈。顺从顺于公羊的旨由哈。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所以呢，我们常常就像扫罗王一样 OK， 忘记了我们要把好的部分也除去。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失去第一份工作，我也很痛苦，被 lay off。 结果呢，就有一个姐妹说，哎呀，许薇啊，你要感谢神啊，然后呢，你就是在痛苦的时候呢，神要炼净你，而且不但是要把你坏的部分炼净，把你好的部分也要炼净。那个是在二十几年前哈。那我那时候觉得，哦，我比别人都好，而且我热心公益，我从小到大呢，这个人见人爱，然后呢，人缘都很好，然后办事情非常有效率，我觉得这都是我的优点，我可以奉献给神啊。有姐妹说，许薇，你这些全部神都不要啊，所以现在神对付我对付得很惨哈。所以呢，好，我们再看看哈，我刚刚讲了亚玛利人，真的是连好的坏的通通都要。通通都要做。那我们今天面对的亚玛利人是谁？我列出这几个，当然有很多了：色情网络、破裂的婚姻、你交了不良的朋友、你有赌博的习惯、你有毒品的用药，甚至于自以为意。哎，我当初刚信主的时候，我就自以为意，我觉得我自己好棒啊！我圣经呢，一年读一遍。我圣经从信主第三年一直到现在，每天都在读圣经。我觉得哇，我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自以为意，这就是亚玛利人，我要对付的亚玛利人。我身上有很多亚玛利人哈，我身上我自认为我很好的部分，那都是要对付的。我这边下面 Tony Evans 说了一句话，我很喜欢，我quote他的一句话，他说今天任何人啊，或是任何东西拦阻你去完成神在你身上计划的，他们就是亚玛利人。所以不要认为你身上不好的部分，哦，那个是神要对付的，错了。你好的部分，你自以为意，你以为你自己带查经带得很棒吗？你以为你讲得很棒吗？这都是自以为意，这都是讲。OK， 结果呢？现在神让我怎么样？哈，半口假牙，所以讲话都要变得很慢，吃东西要变得很慢，所以我都不敢自夸。以前我小的时候，我自夸我是美齿小姐，我的从小没有蛀牙，我从来都不爱吃甜的。结果到了40岁以后 ，OK， 满口的牙周病，现在是 OK 半口假牙。所以真的，亚玛利人是谁？就是我们自夸。 Tony Evans 是谁哈 ？Tony Evans 是他是1982年的，当然是神学院第一个非洲裔的那个就是非裔的美国人，他拿到神学博士。他拿到神学博士之后，他在 Dallas 哈他在 Dallas Click Oak Cliff 的开始牧养教会，那用圣经的教导去改变整个社区哈。然后他他现在做了一个 Kingdom Man 的事工 ，Kingdom Man 的事工就是国度男人的一个事工哈。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大概有一半的人看过这个 War Room 哈，这个 War Room 呢，当然很多人看过嘛哈。这祷告室很多人看过 ，OK， 这个第一女主角就是 Tony Evans 的女儿 ，OK，Tony Evans 的女儿，她从来没演过电影，这是她第一个，这个电影非常卖座哈，她的女儿是一个作家啊，也是个教圣经的老师 ，OK， 那所以 Tony Evans 她这个 War Room 呢，就是叙述一对夫妻他们的婚姻破裂，记得亚玛力人他是。专门攻击我们最弱的部分，他从婚姻开始破坏，所以呢这对夫妇婚姻出了问题，然后他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呢他就去碰到这个祷告的人，就在他就学着他，然后是祷告同伴，然后呢就把他的婚姻挽救回来了。 War Room 非常好看，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哈，磐石教会的这个意向使命，我们大家一起念哈，成为一个真实的、合一的、活泼的、有生命力的团体，进入有福音需要的社区和族群，改变和装备他们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影响家庭、职场、社区、本地乃至各国。我们教会今年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有四位弟兄姐妹就开始传递磐石教会的意向跟使命。我做一个见证哈，上个礼拜我带三位弟兄姐妹去 Kingsville 宣教，那我一个月前呢，我就在祷告，我说神啊，你要差派谁去 Kingsville 宣教呢？然后 Kingsville 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去服侍那边的时候，那边有一个那边有婚姻很大的一个困难哈，尤其是在同工之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那我跟Jeff 那边一个美国牧师，还有一位姐妹，我们为 Kingsville 那边的事工大概连续祷告了一个半月，每天晚上7点固定在家里就祷告。所以这一次我们去呢，我还是觉得要讲这个婚姻的见证哈，我就在祷告说，神啊，我们教会谁可以去呢？我是完全没有资格哈。然后呢，我就在祷告，两个礼拜之前呢，哎。我就大概有这个这三个人就进入我的这个祷告当中，我就打电话给他们，那他们也愿意去哈。我说你们愿意去，你们要讲婚姻的见证，没有问题啊。好，那我要求他们一定要祷告哈。那弟兄呢讲那个福音的见证，姐妹讲这个见证哈。那个弟兄是讲福音的信息哈，都是跟婚姻有关的。那我还要求呢。那位弟兄要禁食祷告哈，这是我每次都规定的。哎，后来感谢神啊，我们去了之后呢，人不多，是我去 Kingsville 宣教人最少的，但是我没有很生气哈，而且都是同工哈。然后呢，这个姐妹呢做见证，做了半个小时哈。然后呢，弟兄做见证，弟兄是讲信息讲了40分钟，你知道已经快8点了。已经都快8点了，然后呢我们都还没有吃饭，大家肚子都很饿，可是我就觉得因为我是很有时间观念的人嘛，我就觉得说哎，我要制止他们吗？已经快8点了，可是我看下面的这些听众哦，哦，听得津津有味耶，而且不觉得肚子饿耶。后来呢我坐在前面哈，我就没有制止他们，就继续讲下去。讲下去之后呢，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两个姐妹，就是跟两个那边的姐妹在谈，那弟兄呢跟年轻的一对夫妇在谈，我跟慕道友在谈，啊，谈，我说，哎呦，已经9点了，我在催他们赶快回去，赶快回去，因为回去Austin要1点了哈，他们还不想走哎，他们还跟那些弟兄姐妹谈得不亦乐乎哈。后来他们就9点就走了，我还留在那地方，因为我礼拜天还要训练同工，还有讲道哈。 跟他们的同工呢一起打扫卫生，然后跟他们的同工就在聊天。他说：“哎，许薇啊，哇，这个姐妹的这个见证好真实啊。”OK， 那我说真的、啊，他说好真实、啊。他说那个弟兄的信息哦，哎，听得还不过瘾哎。结果你知道那个弟兄他讲那个婚姻的秘诀嘛？我发现很多人都很喜欢听秘诀哈。那这弟兄也很可爱，好多秘诀，二十几个秘诀，他通通都没有讲，你知道吗？所以呢，吊他们胃口。结果后来完了之后呢，他们就很想要去参加那个夫妻恩爱营哈，因为他说你要知道那个秘诀，你就去参加夫妻恩爱营。我就看到真的哈，弟兄的信息，姐妹的见证，因为夫妻的合一，夫妻二人同心，而且又同行，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我们的姐妹讲了半个小时的见证，是一个真实的见证，是那边的姐妹跟我讲，是一个真实的见证。而且还不打紧啊，我最后要走的时候，有一对大概六十多岁的这个同工当着我的面，然后呢那个姐妹呢伸出手来要牵他弟兄的手，他说：“哎，我们今天晚上就开始 ，OK， 牵手祷告吧，当着我的面哈。”然后我就发现，我们姐妹的见证影响了那个社区，所以呢，这三位弟兄姐妹是成为一个真实的见证，成为一个合一的见证，成为一个活泼的见证，成为有一个生命力的一个见证。我们磐石教会差派出去的这个福音团队进入有福音需要的社区，进入 Kingsville 的社区，改变他们，装备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如果有真实的见证，有一个合一的见证，弟兄姐妹你是有影响力的。我感谢主，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姐妹真的愿意去 Kingsville 宣教，踏出这一步的时候，你们的见证是发生了影响力，影响了那边的家庭。但是神在那地方整个暑假行了一个神迹奇事之后呢，还是在慢慢婚姻在慢慢进步当中。然后呢之后哈，不得了了，他们的婚姻改变之后呢，他们现在的那个礼拜五的查经聚会非常的稳定，礼拜天的那个聚会有15个人来听讲道，然后我礼拜天给他们做门徒训练。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意向使命不是纸上谈兵。我这次带他们去 Kingsville 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的见证是有影响力的，影响那边的社区，影响那边的慕道友，影响那边的同工，建立他们的婚姻。这是我们教会的使命，就是因为亚玛力人在破坏那边的事工，然后但是神借着我们的服事去帮助他们。我问那个他们三个回去的时候呢，1点钟，然后开了4个小时，听说他们一路上都非常的喜乐，感谢神，归荣耀给神哈。也谢谢做饭的弟兄姐妹，饭食非常丰富，然后呢还剩很多，所以我礼拜天讲完道继续吃这个饭食哈。 OK， 第二个胜败之间，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胜败之间大概你们现在要注意仔细听了，这个秘诀在这个下面就要讲到秘诀了哈。好，摩西举手这个动作是代表什么哈？这个举手的动作呢，很多人是觉得说哦，摩西是在祷告嘛 ，OK。可是你看出埃及记9章33节，摩西离了法老出城，向耶和华举手祷告。啊，这个希伯来文叫做cave，OK、okay。然后可是呢，这个出埃及记17章啊、哦、9到16节呢，这个是叫亚的是单数，只有单数，但是你看英文的话后面是复数哈，但是整个都是在讲单数，是一只手的。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代表摩西在祷告，所以很多解经书说 OK 摩西举手呢是代表代祷， OK 这地方不是哈。所以是如果是代祷的话，举手祷告的话是双手，是这个掌心，可是他用的这个希伯来文是不一样的。 OK 好，那摩西的杖是什么呢？因为他拿着杖到山上去嘛，这是秘诀哦，仔细听哦，这是重点哈、哦。这边在这边出埃及记呢， 摩西，神呼召摩西的时候呢，记不记得在第四章，摩西 手里拿一个杖，对不对？那这个杖是什么杖呢？他后来是到了这个到了旷野嘛，去牧羊嘛，所以他拿了一个杖去牧羊，所以他这个杖是他的杖，普通的用一个木头做的。但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呢，是怎么样？神说：“哎，你手上这根是什么？是杖。”然后他说：“你把这杖丢在地上，然后变成蛇嘛。”所以当那一刻的时候呢，是一个征兆。摩西手里的杖是他自己的杖，是一个征兆。你丢在地上变成一条蛇，哎呦，摩西还吓了一跳，赶快跑开来。他很怕蛇，我也很怕蛇，因为怕被蛇咬到。但是神说：“哎，你不要怕，你去抓他的尾巴。”一抓他尾巴的时候怎么样？又变回他原来的杖。这个杖是代表什么呢？叫摩西可以向以色列和埃及法老证明耶和华亲自选召他成为他的仆人。这是神同在的标志，是神能力的象征，是神应许的代表。那摩西用这个杖呢，所行的神迹呢，都不是随他自己的意识而行的，而是他跟随神跟他讲的，他吩咐而行的。摩西举这个杖的动作呢，有根据吗？就是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到十七节哈。所以在这个那个出埃及记第四章哈十六节这地方有在讲到，你手里要拿着这个杖怎么样好行神迹啊。在出埃及记，你手里拿这张杖的时候，你好行神迹。然后于是呢，摩西就拿着这个杖呢举起哈，就是按照神所应许的行的神迹。在第四章的二十节哈，四章十七节，你手里要拿这个杖好行神迹。到了二十节的时候呢，摩西怎么样就带着妻子小孩回到埃及去，他们骑上驴回到埃及地。摩西这边讲到，摩西手里是拿着什么？神的杖，不是他自己的杖，本来是他自己的杖去牧养羊哦。后来这个杖摔在地上变成一条蛇，他又拿起来的时候，然后神跟他说：“你拿这个杖好行神迹。”这还是摩西的杖哦，还是摩西的杖。但是这个是要让众人知道说，摩西，我亲自拣选你成为我的仆人。到了二十节，他举家回到这个埃及的时候，要带整个以色列出来的时候，这边成为神的杖，所以这神的杖很重要。好，胜败之间哈，出埃及记十一节到十三节，仔细看，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哈 ，OK， 当亚玛利人在攻打以色列的时候，神没有跟他讲：“摩西，你到山上去，你把这个杖举起来。”没有讲。OK， 可是，在前面呢，那个以色列他们没有水喝。耶和华跟摩西说：“你拿这个杖去击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然后他去红海的时候，那个耶和华跟摩西说：“你把这杖举起来，红海会分开。”可是当亚玛利人，那个是很多很多人，很多人哈。那圣经上没有讲他的兵有多少，他的军力没有，圣经没有讲。这边就在讲哈 ，OK， 那个耶和华也没有指示摩西说你要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讲。摩西就带着两个人，一个是亚伦，一个是户尔。亚伦是他哥哥，户尔是米利暗的先生。摩西那时候八十岁了，那他的哥哥亚伦比他更年长嘛，那另外是他姐夫更年，都是八十岁的老人到山上去。 OK， 然后何时举手呢，以色列人就得胜。和耶和华没有跟他讲要做这个动作，可是他在举手跟垂手的时候，记得这个战争是从早上打到日落，所以呢，摩西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打胜亚玛利人。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哈，亚玛利人来攻击我们，来攻击我们的婚姻，攻击我们的服事，攻击我们的工作，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对付。摩西不知道，所以但是他有一个 pattern。哟，他在上面看下面看得很清楚，他说：“哎呦，我把这个手，他拿那个杖是一个手拿累了放下来，再换一个手。哎，我把杖举起来的时候，他看到以色列人打赢了，然后我这个手太酸了，一放下来，就打输了。 在他这个仗是从早上打到晚上，他得出了一个 pattern 下来。所以呢，摩西的手发沉，他们这两个人呢，两个老人家都是八十岁，然后就放着一个石头放，他本来是站的嘛，然后手拿着，拿了一个石头，摩西你坐下。然后呢，然后亚伦跟户尔各扶着他的手，然后呢，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了，直到日落时候。然后最后呢，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他的百姓。整段没有讲约书亚是怎么战胜的，整段没有说约书亚带了多少兵力，整段没有说约书亚用了多少的兵器，什么都没有讲，只讲到这个 pattern， 摩西何时举手就赢了，何时垂手就输了。所以这个举手跟垂下来也不是立刻，哦，这个早上六点钟开始打仗，我马上就知道这个 pattern， 没有，他也是试验了很多次，知道了这个定律之后，哦，然后就发现我要稳住。最后这一段话我非常喜欢，最后呢，他的手就稳住了。这个手稳住了是怎么样？代表很坚定，一直信靠，满了信心。因为摩西他对神满了信心，然后约书亚就打了胜仗。好，打了胜仗。好，第三点，纪念神的旌旗。好，打赢了。打赢了之后呢，哎，神在这地方讲了一件事情啊，很奇妙。OK， 在这地方他就讲到说，十四节，你要将这个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神从来没有跟摩西说，甚至于出埃及出那个过红海，神也没有说，摩西你把过红海这个神迹写下来，没有。一直到亚玛力人这件事情，他跟摩西说，哎，请你写一下日记好不好，把这件事情写下来。 OK， 所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神才会叫他写下来。然后呢，不但写下来，还要念给约书亚听。哦，写在这个日记本上面，不是念给所有的军队听，就念给约书亚听。为什么要念给约书亚听？因为约书亚在山下打仗，他不知道山上发生什么事情，他觉得是他的功劳，他觉得他是很好的一个指挥官，然后把这个亚玛力人呢给消灭了。哈，所以神在跟那个摩西讲，你这件事情要抄下来。好，这边是很关键一个秘诀。我们所有的属灵的征战， even 那个夫妻的婚姻被复合， even 我们属灵征战得胜了，都不是我们的功劳。神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要写下来，你要写下来，而且念给约书亚听，因为约书亚没有看到山上的情况。所以呢，唯独耶和华是被纪念的。然后这为什么要抄下来记录下来呢？因为耶和华会不断不断不断的帮助以色列，因为亚玛力人永远不会灭亡，一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因为这地方说耶和华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力人征战。弟兄姐妹，当你的婚姻得胜的时候，不要骄傲，要写下来，我当时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战胜了我们婚姻的这个难处。然后你给他写下来，因为婚姻亚玛力人会不断的来攻击，不断的来攻击，不断的来攻击。但是这地方神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所以呢，当他跟约书亚在讲的时候，约书亚知道了，哦，原来不是我的厉害，不是我指挥的很厉害，乃是耶和华让我得胜。这帮助怎么样？帮助他去带领第二代基督徒呢，到那个进入迦南美地。那约书亚带所有的士兵去的时候，约书亚知道不是他能干，而是他要去仰望耶和华。好，所以呢，那这个亚玛力人呢，一直跟这个以色列人作对哈，与神为敌哈，一直到犹大王的西西家王，亚玛力人才被消灭。大概七百多年，从这一章一直到他们灭七百多年，但是西西家王没有灭绝他们。为什么？因为呢，亚甲哈，就亚玛力王的那个后代呢，是哈曼。哈曼是谁啊？那个以斯帖。 所以呢，哈曼就是亚玛利王亚甲的后代，他仍然是在消灭犹太人，但是神做了这件事情，阻止了哈曼的计谋，然后拯救整个以色列。弟兄姐妹，亚玛利人没有停在哈曼的地方，仍然在持续进行着。所以我们要去读圣经，我们要写下我们的属灵的经过，去一直纪念耶和华怎么样帮助我们。 OK， 纪念神的旌旗。后来呢，摩西就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祭坛，他纪念谁？纪念耶和华。我刚刚讲到哈，那个扫罗王，他那个打那个亚玛利王，他觉得他打赢了嘛，因为他把那个王给请来了，他也给自己做了一个纪念碑啊，纪念说，哎，我扫罗好棒，能够把那亚玛利给打灭了，那是纪念自己哈。那这个摩西呢，他就立刻筑了一个坛，筑了这个坛是什么意思呢？为了感恩，然后 worship 敬拜神，神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啊，要纪念，是一个标志哈。耶和华尼西是代表征战，是属于耶和华。其实这个秘诀是什么？不是我们征战，是耶和华替我们征战。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是我们征战，教会的服事，我们以为是我们的征战。你的小孩子青少年反叛，做父母很担心，哇，做父母很担心，想尽各种方法要赢得我们的孩子。婚姻也一样，婚姻当有难处的时候，我们要用尽方法哦，然后就要去祷告，去求神，你让对方能够改变。OK， 你唱的用尽各种方法，可是你失望更大，因为是用我们的方法，觉得力不能胜哈。但是我们很容易忘记，征战是属乎耶和华。耶和华比你更关心你的孩子，耶和华比你更关心你的配偶。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啊，我们要去仰望耶和华。所以当摩西听见耶和华对他这个吩咐的时候，他明白这一点，就筑了一个坛呢，起名叫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旌旗，是得胜的旌旗。好，好，在这一次的摩西知道，在这次得胜之后呢，就第一次打仗得胜之后呢，他知道不是他的力量，也不是约书亚的刀枪，而是耶和华自己。好，那旌旗是什么呢？旌旗就是说，两军在打仗的时候，最后赢的人呢，就会插一面旗在那个战场上，代表他们得胜了，就是纪念神的神的征战。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呢，不要认为说这只是旧约了啊，看看就好了。其实这旧约是可以 apply 到我们现在的生活，属灵的应用。弟兄姐妹，我鼓励弟兄姐妹呢，养成一个习惯，写日记的习惯。你可以帮助呢，你如何仰望神，听神的话，如何战胜属灵的征战。我大概有这个写灵修笔记的习惯，已经有大概很多年了。但是当我安逸的时候呢，我就忘记了哈。大概没有写日记，大概已经有四五年了。结果最近呢，我是想要有一个属灵的突破，结果我属灵同伴就提醒我说，哎，你可以开始写日记。因为我每天有读经的习惯哈，所以呢每次神给我讲什么话我就写下来，哦，第几章第几节。那从10月3号我因为我自己想要有一个属灵的突破，所以从10月3号开始，我就开始有一个静的力量的操练，就亲近神哈。从因为我现在在接受一个美国的一个训练，那礼拜一是早上4点要起来，然后5点钟到7点钟要接受训练，所以呢，我每天逼得我每天很早就起来。10月3号，我就跟神说，我要及早的醒来，我要亲近你。后来呢，我10月3号那天起来的时候，6点钟起来，神没有跟我讲一句话。我坐在那地方1个小时很痛苦，我说神你跟我讲话，然后我一直在呼求，神一句话都没讲。然后1个小时我就祷告，然后我就去吃早饭，吃完早饭我就读圣经。然后第二天继续哈，继续操练静的力量。然后我是听诗歌嘛，然后呢，诗歌1个小时。第二天的时候呢，听到第二首诗歌，圣灵充满我，然后我就认罪，我就一直哭，一直哭，神在洁净我。然后呢， 我在亲近神的时候一句话都不吭气，就是也不读经也不祷告，就是一直听诗歌，连续一个小时，已经操练到现在。我今天早上五点钟起来，一点都不困哈，大概只要睡五六个小时就 OK 了。然后我今天早上因为时间播慢一个小时嘛，然后一个听了一个小时之后哈，还不过瘾，又再听十五分钟。然后呢，神的同在，每天我在亲近神，神都给我同在。然后呢，我就会写我的日记，神今天跟我讲了哪些话，我写日记，帮助我如何战胜属灵的征战，如何仰望神，如何听神的话。当神跟你讲一句话的时候，你敢不敢去做？你要不要像扫罗王一样，只做了三分之一，三分之二我保留呢？还是神跟我讲话，我就是敢去做，我就写日记，神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可以帮助。所以我鼓励大家写成灵修日记的习惯，可以帮助你的灵命有一个突破。至少找两位属灵同伴，因为你自己会很累，因为你要扶着那个耶和华的杖，你会很累。那我感谢神呢，我有两个属灵同伴。我有讲我有很多的缺点哈，也有很多的优点。那我的优点要慢慢的要破碎哈。但是我发现我的缺点现在变成我的优点了 ，OK？ 因为以前我动作很快哈，然后呢，结果我现在跟我属灵同伴打电话哈，哟，他还说，哎，请你讲话快一点好不好？哟，以前都是我在教训他说，哎，你能不能动作快一点？他现在说，哎，徐威，你讲话怎么那么慢？请你快一点好不好？然后我说，哎呦，奇怪，我怎么变了哈？哎，以前是我的缺点哦，现在变我的优点了哈。然后呢，还有就是以前，我希望人家跟我讲话呢，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不要啰里吧嗦，你知道吧？哎呦，现在我打电话给我属灵同伴，他说：“徐威，你怎么那么啰嗦啊？你这句话已经讲了一百遍了。”哎呦，怎么我变成很啰嗦了 ？OK， 所以你看哈，本来我都觉得是我的优点哦，现在完全。以前是我的缺点哈，现在变成我的优点。反而我属灵同伴变得动作很快了，哦，他现在还来教训我了 ，OK。但是你要有一个讲真心话的属灵同伴，他愿意给你把你的盲点讲出来。很多人不敢讲真心话，那你就得不到帮助。你自己一个人会非常的累，所以你至少要找两个属灵同伴来帮助你、扶持你、帮你带导。所以我每次去宣教的时候，感谢神，我都有这个忠心的祷告同伴来帮助我祷告。最后结论，弟兄姐妹，有没有听到秘诀啊？听了，我现在全部快讲完喽。有没有听到秘诀？感谢主，希望你们听到秘诀了。最后结论是什么？当然，很多人是讲到说摩西举手是代祷。弟兄姐妹，这个征战肉体的征战是从早上到日落。这个摩西一直举手，他举手的动作他一直在祷告，因为摩西是一个代祷的勇士。但是举起神的旌旗很奇妙，在诗篇60章40到5节有讲了这句话。这个是那个约雅哈，约雅是大卫的那个军队长约雅，他去把那个以东吧，把这个约雅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12000人。大卫做的京师，你看大卫做的京师是怎么，他说你把旌旗赐给谁啊？敬畏你的人。摩西是个敬畏神的人，这个得胜的旌旗已经在那地方了，你要不要去拿这个旌旗？这个旌旗是赐给敬畏神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弟兄姐妹，神的拯救是完全的，得救的乐歌四面围绕着我们。虽然亚玛力人不断地来攻击我们，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神讲了一句话哈，神讲了一句话。我顺便还要再讲一下这个16节哈，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与亚玛力人征战。耶和华起了誓哈，那犹太人的那个拉比他这一段是怎么讲？他是说亚玛力人的手啊去攻击耶和华的宝座。弟兄姐妹，亚玛力人的手去攻击，不是攻击以色列，不是攻击神的儿女，是攻击神的宝座。所以耶和华世世代代要为我们征战。弟兄姐妹，亚玛力人不是来攻击你，不来攻击我，是攻击耶和华的宝座。 谁来征战？耶和华帮我们征战。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七，靠着爱，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保罗也讲了，在我里面没有良善，在我里面什么都没有，靠着爱我们的主，而且在这一切上已经得胜有余了。所以呢，如果我们老我不死，征战永远不会停息。我们老我不死，亚玛力人永远趁着我们最软弱的时候来攻击我们。奥古斯丁大约在45岁的时候开始写他的忏悔录，他写了人类最这个人类丧失方向感的这个故事。但是这个奥古斯丁他发现了一个真理，神有一个不可抗拒的恩惠，这个恩惠呢不是勉强人的意志去行善包括不犯罪，乃是这个不可抗拒的恩典呢是改变人的意志，甘愿选择善，而且去行善，一切的善念善行都是出于圣灵，不是出于我们的。上帝是唯一能够致死老我，我里面还有很多好的部分，我认为好的部分也要被致死，那个部分是最难对付的。我们人虽然有能力可以进步，但是呢，不过如果要彻底摆脱老我的话，只有靠着上帝的恩典，靠着他的帮助，唯有在基督里我们才能活出美好的生命。主耶稣，我感谢你，主得胜的秘诀就是你帮我们做成了那个救恩。主啊，得胜的秘诀是我们藏在你的翅膀底下。主，这得胜的秘诀是主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感谢主你的救恩，感谢主你的大爱。主也帮助我们，我们是极其的软弱。主，如果在我们当中正在被这个色情网络捆绑的，主你知道，你圣灵知道，你现在就来做释放的工作，来做拯救的工作。主，如果在我们当中有这个婚姻破裂的，已经破裂了，主你怜悯我们。主，只有你能够做成，主，只有你能够修复那个破裂的关系。主，还是来向你恳求。主，因为你爱我们是爱到底的爱。主，也帮助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主，来敬畏神，来读神的话语，来到神的面前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是极其软弱的人，但是我们知道在你里面有丰富的恩典。主，但是你也是真的是你是圣洁的神。主，求主帮助我们，你的宝血有功效，让你的话不停在这个讲台上，让你的话继续真的是在弟兄姐妹的心中扎根，让他们去思考得胜的秘诀是什么。谢谢主，求主你纪念你这个话，纪念你的教会，纪念你的老百姓，纪念你的儿女。谢谢主，孩子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